这篇信息的主题叫做他不在这里，他不在这里。好吧，我们就一起来读一段的经文，我们大声来读马太福音第28章第5节第6节。我们后面有荧幕吗？可以打出来。马太福音第28章5到6节，我们一起来读，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感谢主，这段经文真的是我们整个信仰的一个核心。在这里我们看到天使就对妇女说，这些妇女就到耶稣的坟墓，也就是埋葬耶稣的地方，但是天使却说他不在这里，他不在这里，因为他已经复活了。当我们想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真的充满了感恩，因为整个基督教的历史，或者是说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它进入到一个 new chapter， 一个新的篇章，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他不在这里。这里是哪里？不在坟墓的里面，他不在坟墓的里面，因为他已经复活了。而这个就带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盼望，因为主的复活他为我们开了一个又新又活的道路。谁能够从死里复活呢？但是这位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了。你可能会说，牧师，有些人他们可能死亡了3分钟，死亡了7分钟，不是也有人活过来了吗？但是你要明白一件事情，耶稣他不是病死的呀，耶稣他是为了人类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对整个人类的历史不但带来了极大的贡献，并且让因着他的死亡，因着他的复活，我们可以领受全新的生命。同意的说阿们。因此主的复活它不再只是一个知识而已，而是我们的信仰的核心。跟我说，信仰的核心。如果今天你已经是个基督徒，你必须要了解到，你今天每一天，你的生命气息，你每一天过的日子，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为你复活了。所以哥林多前书里面他也讲到15章第14节，他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所以换句话说，当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他说成了， It is finished， 是他的救赎已经完成，但是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代表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意义呢？他的空坟墓到底在对我们说什么呢？所以如果今天耶稣只是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今天传的福音就是枉然呢？你说，牧师怎么会枉然呢？今天在我的信息里面我就告诉你，如果耶稣只是为我们死，他没有为我们复活，确实这个福音是枉然的。但是然而耶稣他已经为我们复活了。有一首诗歌，他说，将软弱变为刚强，贫穷成为富足，瞎眼得看见，哀哭变为跳舞，一切山洼都填满，崎岖成为平原，因为在神的里面充满无限的可能。我亲爱的家人们，为什么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充满无限的可能？因为他已经战胜了死亡。因此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可以说 Nothing is impossible for him，没有任何事情是不可能的。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他不在这里对我们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第一个就是主复活他带给我们得救的确据。跟我说，得救的确据。哥林多前书15章16、17节，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枉然，你们仍在罪的里面。所以当基督他为我们复活的时候，就使我们有得救的确据。我相信大部分的基督徒都知道什么叫做得救的确据，就是当我们犯罪，我们得罪了神，而犯罪这个罪的工价就是什么？就是死。而耶稣基督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是为了要救赎我们，他用他的死来代替我们一切的刑罚。而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是告诉我们他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了。 以至于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接受他成为我们生命救主的时候，我们就成为得救的人。阿们。告诉你旁边的说，我们是得救的人。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有300多个具体的预言，讲到了耶稣基督的诞生，耶稣基督的受死，也包括耶稣基督的复活。你还记得在创世纪吗？当亚当跟夏娃他们犯罪的时候，当时神就对亚当说，他说，我要差遣一个救主，他要成为女人的后裔，怎么样？他要伤蛇的头，就已经预言到这位救主要为我们降生。在整本的圣经的里面，也包括在以赛亚书，包括在诗篇第22篇，他也讲到，就是在耶稣受难前的1000年，诗篇第22篇，他就已经讲到说，他的手跟脚要被扎，就是要被钉钉子，而他的骨头一根都不会折断。他讲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降生，他的受死复活，早就已经被记载在圣经里面了。我必须要告诉各位，在世界上任何的宗教所崇拜的神里面，没有一个神，没有一位他们所拜的神明如同耶稣基督一样，在4000年前神就已经说他要为我们降世为人。而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人类的篇章整个被改变。以赛亚书第53章，他讲到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这在以赛亚书的里面讲到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代替我们来承受所有罪的刑罚。你知道有罪的是不能够代替无罪的，这样你也能够明白为什么在旧约圣经里面他们所选的羊羔要用来献祭的必须是完美的羊羔，没有任何的瑕疵，没有任何的残疾。因为我们所献的这位神是完美的神，他是完全无罪的。所以圣经里面讲到他是女人的后裔，为什么不是亚当的后裔呢？我们都知道我们必须要透过婚姻，透过怎么样男女的性关系，我们才会受孕。但是耶稣基督却是因圣灵感孕而被诞生出来，所以他不仅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他跟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他因着你，因着我，他死在了十字架上，他承受了所有的鞭伤。而哥林多后书也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亲爱的弟兄们，姐妹们，亲爱的家人们，我要告诉你一件事，今天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的得救不但是给我们永生的确据，因为耶稣基督将我们从罪的里面拯救出来，但是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天天都可以经历这位复活的神在我们的里面来拯救我们。正如今天我们的代祷者在带领祷告的时候，他就说他是道路，他是真理，他是生命，所以若不借着他，无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是每一天我们都要到父那里去。你知道我们多么需要被拯救吗？今天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说，神啊，我里面若是有不能饶恕的人，我愿意释放他。难道在不饶恕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拯救吗？我们需不需要拯救？我们需要。哎，因为我们的心中若不饶恕人，好像把毒药给什么，这毒药给别人吃，对不对？希望死的是对方，结果死的是自己。我们常常在这样的一个境况的里面，特别在最近在这个经济风暴，我想对很多的人都有一些的影响，也包括如果你做进出口业，你可能也会受到的一些的影响。 你知道今天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就想到当我在美国读研究所的时候，我有一个同学，一个朋友，他有一天他就跑来跟我借钱。他说，哎，你要不要可不可以借我这个几千块钱，我是一个留学生，我也没有什么钱。当时他苦口婆心，他请我来借他，最后我就同意借他1000块钱。1000块，我在想说，哇，我自己都在打工靠奖学金啊，借了1000块钱给他。他当下哇很痛快的写了一张2000块钱的支票给我，他说2个礼拜之后你就可以把它存进去，然后1000块钱你还给我，好像就表示说，哇，我真的会还你这个钱啊。你猜发生什么事情？2个礼拜以后，我把这张支票存进去，就怎么了？跳票。哎，你们怎么这么那么聪明啊？结果就跳票了。你知道从那一天开始啊，你知道我的心多么的被捆绑。我就在想说，你是我的朋友，哎，你是我跟我你跟你是你是我的朋友，我们认识了这么久，哎，你怎么可以跳票呢？你知道我每一天呢，我就在想，我要怎么去把这个1000块钱讨回来啊？我就让自己落在这个苦读的当中。哎，有多少人有这样的经验？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没有朋友骗你钱？有吗？好，希望这个朋友不在我们的当中哈。若骗你钱的人在我们当中，耶稣说你要饶恕他。你要饶恕他。哇，你知道我每一天我的心就很捆绑啊，你知道吗？就这样我的喜乐就被偷走了，你知道。然后我就跑去跟认识他的长辈说，你知道吗？他开给我一张空头支票，我不信邪。过了2个礼拜我再去存，还是跳票。我不信邪，过了几个礼拜我再去存，还是跳票。我总期待有神迹发生，你知道吗？但是最终这个钱我都没有拿到。你知道我的心里面非常的痛苦，我心里面非常的伤心。我那时候就开始打听我要怎么样去告他。我是个留学生呢，拜托，那也是我爸爸妈妈的血汗钱好吗？那时候我就在想，我要怎么告他，去小额法庭500块啊，去小额法庭告，律师钱我也出不起。然后我就天天在想，琢磨着这件事情我要怎么解决。我记得那一天在大雨滂沱的日子，我开着车子，突然之间我就扭开了那个收音机啊，你知道那还收音机的时代啊，我就扭开了收音机，就听了那个基督教的福音广播电台，然后在那里面不知道听了什么话，我现在都想不起来了。突然之间，你知道我就开始流泪，我就哭泣，我说主啊，为了这1000块钱，我出卖了我的喜乐，为了1000块钱，我出卖了我的平安。为这1000块钱，我出卖了我的信仰。我复活的主到底在哪里？你知道那时候我在开车在路上的时候，我就拼命的哭，我就说主啊，我谢谢你今天释放了我。你知道这是什么得救的确据？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即便你已经是基督徒了，我们何等的需要得救。对于那些亏负我们的人，对于那些倒账的人，对于现在在我们过去生命当中曾经伤害我们的人，我们多么需要有得救的确据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知道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夺走我们生命当中的平安。所以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哥林多后书》就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他讲的不是完成式，他讲的是现在进行式。我们每一天都要在基督的里面做新造的人，我们每一天都要在基督里面做喜乐的人，我们每一天都要在基督里做饶恕别人的人。阿们。所以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你知道让我们去思想他在十字架上他说什么。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你可能会想，后来我做了什么事情？后来我写信给我的这位朋友啊，一定要有后续的，因为我也希望他得救。后来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他，我说这1000块钱你不用还给我，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你偿还了。如果有一天你有钱的时候，请你把这个钱奉献到教会， 你就当作是还给上帝了。你知道在那一天，我重新夺回我内心的喜乐跟平安。亲爱的家人们，2025年我们上去吧，我们不要停留在原处。大家还记得四个R吗？第一个R是什么？是 reset， 我们要重置。第二个R是 redeem， 我们要赎回。你要去想，我失去了什么？我失去了健康吗？我失去了财富吗？我失去了平安吗？我失去了喜乐吗？我失去了我的家人的关系吗？我失去了跟神的关系吗？什么东西在神的眼中才是看为最宝贵的？第三个讲到就是恢复 restore， 我们要怎么样来恢复我们的生命？亲爱的家人们，我要告诉你，你知道有一样东西你绝对不能够放弃，真的是金不换呢、啊。那个东西就叫做喜乐。跟我说喜乐。因为在你软弱面对挑战面对艰难的时候，面对人生低谷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从主来的喜乐就是我的力量。所以我们需要力量。你知道力量的来源是哪里吗？是从主来的喜乐。所以我今天就要鼓励各位，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复活，我们的生命有得救的确据，我们每一天也可以从我们的苦情，从我们的冤屈，从我们的软弱，从我们的痛苦当中得到得救的确据。第二个我要跟你们分享，他不在这里对我们有什么意义？主的复活给我们得胜的能力。跟我说得胜的能力。你知道人都会经历生老病死，你同意吗？其实我不完全同意，真的有人是没有生病就死的，有没有？那个叫什么？那叫一步登天呐、啊！我常跟神说：“主啊，我希望我将来一步登天呐、啊，我就不要将我的人生流连在什么病床啊，对不对？病榻上面呐、啊。”所以你知道，人的死亡哈，这个生病不一定是百分百，但是人的死亡率是百分百的，同意吗？有没有？如果基督能够战胜死亡，那么复活的能力就在我们信的这些人的身上。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十四节第十五节，我们一起大声的来读，请。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他在这边讲到一件事，他说今天当我们在基督里面，因着基督的复活，因着耶稣基督生命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的里面，他说你知道你是可以闻得出来的。他说这是一个馨香之气，意思就是你不需要走到大街上，嘿，我是基督徒。是你今天走到一个房间的里面，你知道大家可以闻出在你的生命的当中是与众不同的。因为他说在我们的身上会要显扬因着认识耶稣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你进入到职场的里面，你知道因为基督复活的生命在你的里面，人们能够活出在你的身上有馨香之气。我为什么会这样说？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已经把这个能力赐给我们，是叫我们能够胜过这个世界的。他说胜过这个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因此不论环境是如何的动荡，不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挑战，但是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个世界的更大。所以当我们周遭的人都挂着一个苦瓜脸在这个时代的当中，可是在你的心里面你却有喜乐，你却有平安。这个就是基督的能力在我们的里面呢、啊。你知道这次我们去到埃及，在飞往埃及的路上，哇，我真的我也算是蛮常坐飞机的，但是我很难得会碰到那么厉害的乱流，有没有？那个乱流真的很厉害，哇哇哇哇，我就听到那个飞机上，然后呢，飞机上的乘客就呜，你知道，就是随着那个飞机就在上上下下， 你知道在那个时候，我竟然非常的意外，我坐在那边的时候，我竟然心里没有一点恐惧。那真的有那个乱流真的蛮恐怖的，但是我没有一点的害怕，因为在那个时刻我心里就在想说，哈哈，我的生命在神的手中。我就在想，哈哈，我事儿要是没办完，我是绝对不会走的。如果上帝要我走，我欢喜快乐，我可以到天家。各位你明白吗？那就是一个从神来的笃定跟信心。我为什么要害怕呢？马太福音不是告诉我们说啊，你知道野地的花怎么样开得这么美，是吧？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天父尚且养活他们，更何况我们的生命如此的宝贵，上帝如此的爱我们，我们为什么要为明天忧虑呢？明天要穿什么，要喝什么？不过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忧虑，今天早上我就在忧虑我要穿什么来主日聚会。但你不要误解我的意思，还可以吗？好，今天 OK, just kidding. 这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活在忧虑的里面，因为有一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头，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胜过，这个能力可以胜过我们的困境，这个能力可以胜过环境，这个困境可以胜过我们内心一切负面的思维。就是包括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如果身体有疾病的，我告诉你，耶稣基督他的能力要来医治你，使你得痊愈。我们这次在欧洲在那个埃及真的好奇妙，因为那天我们的埃及的教会的一个弟兄就派他的司机要带我们去金字塔吧，是金字塔吧那天。然后呢，哎，结果我们就在吃饭的时候，我的短宣队员就跟我说，哎，你看那个司机走路那个一拐一拐的哈，就是好像有点长短脚，脚一拐一拐的。然后他就跟我看着我说，牧师，生意来喽。埃及人好吗？你知道埃及人都是穆斯林啊。他跟我说生意来了。你知道那时候我们吃过饭以后，我们一走出去，我还没有走出去，我就问他说，嘿，我就问他，我说，嗯，你为什么这样啊？你知道英文也没有很好嘛，就是这样，嗯嗯 ，What happened？ 他就我说你是不是有长短脚啊？这样他可以讲那么一丁点的一丁点的英文，然后就给我看，哇，原来他以前小的时候受过伤哎，结果我们看那个整个骨头啊，这边膝盖的骨头是凸出来的，原来是如此啊。那 后来那时候我们在餐厅里面，我们就说，哎，我们到外面去，把他拉出去以后，就在外面说。You sit down， 你坐下来，马上把脚拿出来，长短脚一比，奉耶稣基督的名，就在他的眼皮子底下，两只脚长得一样齐了。哈利路亚 ，Amen。你知道这就是一个复活的能力在我们的里面，亲爱的家人们，你知道这段的经文告诉我们什么？他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呢。”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他的原文的意思是总是引导我们在得胜者的行列之中。阿们。英文更清楚， Always leads us in triumphal procession in Christ， 总是引导我们在得胜者的行列。所以你知道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就让你进入到得胜者的行列。所以亲爱的家人们，你不是失败者，在圣经的里面没有失败这个词。今天我们的代祷者祷告，你也许觉得你现在的人生卡住了，当你在卡住的时候，代祷者的领受是，这是上帝对你的一个邀约，因为你永远不会停留在软弱跟失败里，因为耶稣已经说了，因着我的复活，我胜过了死亡，让你可以成为那得胜者，让你可以在这个行列的当中。这就是为什么你这么需要来到教会，你为什么这么需要要进入到小组，因为这是得胜者的行列。谁跟你行列啊？如果你是在属灵上面，你是一个独行侠，谁在你的行列的里面？我在布达佩斯的时候听到圣地亚哥有一个地震还蛮大的，然后这两天我就看到一个视频，在圣地亚哥的动物园里面， 当那个地震的时候，那个镜头晃来晃去，你知道一群的大象本来都在不同的位置，哎，有多少人看到这个视频的，是吧？有一些人看到哈，就在那边，哇，那个地在震动的时候，本来大象都散在不同的地方，你知道大象就突然就全部都集结到中间来了，就在中间，而且他们把最弱小的小象围在中间，一群大象就这样围着他。你知道我心里就在想说，主啊，你知道连大象都知道属灵的原则，当患难来临的时候啊，我必须要跟一群的什么勇士，跟一群的得胜者，我要在他们的当中啊，所以我们可以一起往前行，阿们，感谢赞美主。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在复活上有份。罗马书第六章第五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当我们信主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名下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就是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中间已经受洗的跟我挥挥手，所以你已经与基督同死了。那请问你跟基督一起复活没有？复活没有？就当你从水里出来的时候，你已经与基督复活了。其实我现在要问各位的问题是，你知不知道这位复活的主一直都在你的里面，他正在加添给你力量。在各样的境况的当中，我们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与他联合，因为他的复活就带给我们极大的盼望。所以我们会软弱，我们会犯罪，但是我告诉各位，你会爬起来，只要你紧紧跟随神。神赐给我们的力量还有胜过罪的能力。哥林多前书，我好喜欢这段经文，15章55节到57节，我真巴不得今天这段经文可以给你带来启示。他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哇，你知道吗，我多么喜欢这段经文。我觉得好像是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用这句话来向死亡做一个挑战。他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你的权势在哪里？让我告诉各位，你知道我们要向死亡的毒钩权势来挑战，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得胜。所以以至于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连死都不怕，我们还怕什么呢？各位你明白吗？而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而死，他的能力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可以胜过罪。凡在基督里面重生的人，我们就可以来领受胜过罪的能力。我们不需要再靠自己的肉体，我们不再需要靠律法和宗教的束缚，因为他已经代替了我们一切的软弱。第二个，他有赐给我们胜过恐惧的能力。以往我常常说，我说基督是我们胜过一切的软弱，但是你知道软弱的根源在哪里吗？软弱的根源就在恐惧。跟我说恐惧。其实恐惧是很多软弱的根源。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害怕失败，我们害怕丢脸，我们害怕人的眼光，我们害怕自己做不好，我们害怕得罪人，我们害怕不知道将来将会如何。但是神却帮助我们能够胜过这些恐惧。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们。所以让我告诉你，股市震动又怎样？大环境改变又怎样？今天你面对的挑战又怎样？那只能说明一件事情，就是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在你所不能够解决的问题上，神要超自然的来介入在其中。而圣经就告诉我们说，如果今天你把你的灵魂交付在环境的里面，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家人们，那永远都不是神为我们复活的目的。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把我们的平安跟喜乐交付在环境，交付在人际关系，交付在财富，交付在这些手中。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基督不但复活，还送给我们一个最棒的礼物，就是圣灵。约翰福音第14章16到18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而这位保惠师是谁？就是圣灵啊。圣灵与我们同在， 哇，你知道每一天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在跟人谈话的时候，圣灵在我的里面赐给我启示，当我在心里面感觉到软弱的时候，我就祷告。我们这次在埃及的时候，有三个人就突然之间就跑来我们当中聚会，他说其中还有一个人说啊，我是来做代祷者的。我当时听问他几个问题，我就觉得很奇怪。结果你知道他参加我们的聚会那天晚上，我就很确定那天晚上我在看他的时候，看到这个人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是行邪术的，就来到我们的中间。当天晚上聚会结束，我就开始拉肚子，就一直拉肚子，第二天早上还拉肚子。我马上就去问把他带来的那个姐妹，我说这个人是怎么样来到我们这边，他就开始跟我讲这过程。你知道吗，当我在拉肚子的时候，我就想说不过就拉肚子嘛，在我的里面的比世界的还要更大。我就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就宣告拉肚子又怎么样，神的保护在我的身上，神的同在在我的身上。我现在碰到这个行邪术的人，但是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封锁所有仇敌的工作。弟兄姐妹，让我告诉你，每次当我们遇到征战的时候，神只是为了要把更大的力量赐给你。每次在我们软弱的时候，神要给你的是更大的信心。所以永远不要向环境屈服，因为耶稣已经说了，你们在这世上会有苦难，但是在我的里面会有平安。所以我们感谢神。第三个，我就要结束我的信息，主复活会赐给我们永生的盼望。哥林多前书15章19节到22节，我们一起大声的来读。来，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的初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要复活。阿们。来跟我说永生的盼望。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带给我们永生的盼望。约翰福音3章16节说，神差遣他自己的爱子来到我们的当中，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怎么样，反得永生。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盼望不仅仅是在今生呢，我们的盼望也是在永世啊。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你知道当基督为我们复活的时候，让我们也得到这样的一个复活的生命。天韵有一首诗歌我很喜欢，他什么，他说今生若比永恒，常让我们吃喝快乐吧。听过这首歌吗？他说如果今生，拍手唱得不错，谢谢。他说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吃喝快乐吧，管那生命尽头有没有方向答案。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赚取经营吧，还有哪种投资利润比这更大。知道这首歌，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就听过这首诗歌，但是他后面副歌就说，但是今生不比永恒长。我们今天所有的盼望，我们都是在永远的生命，在永恒。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不但在未来的永恒里面，凡是信主的人，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你有盼望，有复活的盼望，你知道你会去到天父那里去。我们在今世我们也有盼望。我要请敬拜团的人到台上来。然后到了我们这个年纪，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长辈都一一的离去了。我相信在我们的中间也有经历过亲人的生老病死。当我们身边的亲人离世的时候，你知道我在作为牧师，我真的看到了很多人生的百态。有的人的离世带着恐惧，因为他不知道他要去哪里，但有的人的离世却带着极大的喜乐，因为他知道他马上就要见主面。我的爸爸在生病的时候，他就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他生命的救主。在他被主接走的当天下午，他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晚上6点半，他不能够呼吸，带着氧气罩告诉我说他要写字。我给他了一个笔记本 给他一支笔，他在上面写，下午受洗时看见耶稣，他站在众人中间。我就问我的爸爸，我说你对死亡有恐惧吗？他说他之前非常的害怕，他做梦都会梦到地狱的火，尤其一个人在生病的时候。你懂我在讲什么？当一个人身体软弱在生病的时候，我们对死亡是恐惧的，因为我们不知道要去哪里。在我们中间可能有人在过去，你可能接触其他的宗教信仰，你对未来你也没有永生的确据，可是你知道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说，只要你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你就可以有复活的盼望，永生的确据在你的生命的里面。我的爸爸接下来说，他说可是现在我不害怕了，因为我知道我要去哪里。那天晚上10:30他被主接走，我站在他的床铺边，我就告诉爸爸说，爸爸你要跟着光走，你要跟着光走，耶稣来接你了。知道在我们的心里面失去亲人，我们的心中非常的哀痛，但是同时我也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有一天我在天上，我要与我的父亲团聚。我们不但要与我的父亲团聚，亲爱的家人们，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在天上与众圣徒团聚，与那些在基督里睡了的人，在天上复活的人团聚。不但如此，这是永生的盼望。圣经还告诉我们，叫我们今生有指望，因为复活的主在我们的里面，告诉我们说他来了是要赐给我们盼望的。因为生命在我，复活在我，盼望也在我呀。凡死了的人也必要复活。亲爱的家人们，永远不要活在过去的罪疚感，活在过去的软弱，活在过去的这些失望、沮丧、不饶恕、痛苦、苦读的当中。因为耶稣他赐给我们的盼望，叫我们每一天我们可以喜乐的活着，也包括在我们的当中，如果你在身体上面你有软弱，遭受疾病攻击的，我要告诉你，那杀身体的你不要害怕他，你要怕的是会杀你灵魂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救赎。